不道德应该先做的一件事。为什么说贵也不容易排在第一？因为是最重要的，六祖万恒最重要的一件事。现在为什么讲也读不容易？因为是六祖万恒里头最难的一件事。所以这金刚经里就有谈到这三件事，没谈见别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每一个度它一个六个都涵盖的。比方说这个因如果能灭，能不能灭啊？不死也要灭，不要割爱吃亲。那个释迦牟尼佛密乘佛本愿部大正藏里头讲，要他的皇位、王位，他们王位就养他；要国家养他；要他太太，跟着大家商量，把太太都养着；要他儿子就养着；要命还把命还给人家。打感激人家，要没有你，我打算舍生命，我还没有机会。你老人家慈悲能要我的命，我今天满你的愿，我能实际你是满了我的愿的，我能够舍头目脑髓。假如还没有人要的话，我想做这个功德还做不到。你咋还倒过来感激人家？所以佛在经上讲，众生要感激佛，没有佛怎么能出三界了众生？佛要感激众生，没有众生他也成不了佛，他上哪去行菩萨道？就有这些罪恶恶恶的众生，那才是他的大宝库。他上说哦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娑婆世界是菩萨的大道场。那到极乐世界，要供养佛，要供养别的众生，还得跑饭食进行，还要跑跑黑暗的路。另外的话，你要给人家饭吃，大家都有饭吃；给人家穿都有，那又不冷又不热。老师讲，你要说法，那苗有说法，风声雨声，什么声都是说法。你法说法都没地方说。化佛化菩萨有的是包身的，这个硬化身的都在那说，还用我们说左嘴笨塞的？所以说到那个地方，越是好的地方你积累功德你就很难，越是苦恼的地方才是你做功德的这个地方。假设想到这里，大家就不要怕，要把心里头挺起来啊！没有极乐世界，没有念佛法门，十小节以前那么多的佛那都成佛了，你能说是难吗？还是很容易。假如用容易的手段来成佛，那还真不是个英雄；逃避，那还真不是个英雄。有极乐世界以来，在极乐世界修成佛有多少佛，我们还真没听说。可无量无数，像恒河沙数诸佛，那都是阿弥陀佛成佛以前出现的。那早成佛了，都没用这个法门都能成了。比记丈夫为人，他们是男子汉大丈夫，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用艰苦卓越的精神手段能成的佛，这才伟大的佛。去的话也不是成佛，很不客气讲，去了也不过闻正法，得正自见，得阿毗跋陀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，位不退，不会再退迷失，就成得着这个好处。现在我们在讲因果不容易，也涵盖了别的不容易。你要舍东西舍不得，你得引痛把这个东西给人家。尤其要是八个人家，好比说被你太太失踪，被你发现了，这种人杀妻杀父之仇，夺妻之恨，我们非报不可呀！这个社会，你要不报，世间人都看不起。敢在这佛法里头施加蛮不真实，连这个问题你都得受。他做你的妻了，你是否前生做他妻的是问题啊？你既然要生佛，命都要舍，身外之物为什么不能舍呢？杀父之仇，他杀你的爸爸，焉知道你爸爸过去生中没杀他，没杀他爸。所以是因因缘缘，千车万分，不是人类的眼光，短浅的眼光怎么看都要受。所以啊，身外之物要忍受，要你的命更难了。你看各六王各界身体，我与尔是无恶相、无阴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假设要不是这个样的话，应生嗔恨，我会痛苦，一痛苦我就恨人心，就起来愤怒心。他没生善恨，所以他能灭，他都要引呢、啊。这是因如不容易啊，因如不容易也是不死、啊。第二，静心，静心。老师讲，多拜点佛，多念几卷经了，你就受不了。你不能引，你不能受，你不能和他疲劳抗拒，懈怠的心跟他俩抗拒。我困，自己大嘴巴子，头悬梁，锥刺股，为了功名考进士，为了个阴间的小小的功名。还要头悬梁锥刺股，为了成佛做主广度众生。老师讲，你怎么就舍不得锥刺股头悬梁？囊萤映雪呀，那更难了。左臂找一个地 偷光，隔壁有钱的，你们点灯在那闲聊，这边那个穷人捡不起那个油，挖一个洞，挖这么大，越挖越小，就是那个很小的洞，对方还不知道我们抢挖了，利用那个来看，来看出这得银子，得多少的银子，偷悬梁连那打口水，那个锥子刺大腿，痛不痛苦？这得银子啊，忍受痛苦啊。所以说精进，精进也是因果波罗蜜，你不要把这六个波罗蜜都分开，互为因果，互为表里，可以说是相辅相成。再看一看禅定，禅定也要忍耐，在那一坐腿坐得很痛，受不了了，一坐心里很烦，完了老师讲你不能耐力还行，那静静一出现很恐怖，你吃了我，你这个野兽怪魔，你把我吃了我分身碎骨我也不动摇。这个我们都不讲了，就是说持戒也得忍耐，看见有钱了，看见好比我那过去就是一铲啊，我这个老徒弟回来，他晓得就是一个馒头，你能看见馒头在那，看人有钱也不能给你偷，你也不能死那个馒头，那个山东人一看我出家人了，说那盖子怕他了，我拿一个他也不知道，你能拿吗？你饿死你也不能动，因为你是个出家人。刚才讲了，你看一个因果波罗蜜，在别的波罗蜜里，在别的法门里头，他都要站到边儿，都可以讲下去，把因果都可以讲到别的法门里边去。所以说，我们就知道因果波罗蜜也是很重要的。因果波罗蜜有多少怎么一个因法，多少因法的，有好多的讲法。第一个有三种的说法：生因，生活的生；法因，佛法的法；无生因，或者叫无生法因。什么叫生因呢？这个解释的也很多，就是啊，拿分别心来忍受你不愿意忍受的事物和人，也就是人家别人对我虽然无理相加、无理取闹，不如意的事情加到我的身上来，我要把它忍受，勉勉强强去忍受，这是一种解释啊，生因。法因是菩萨要菩萨行，就是菩萨行啊，菩萨要行一切度生的事情，要为法不倦，度一切众生所作为的一切，不生疲倦，不生厌烦，不生退心。这老师讲，就是我个人还没行菩萨道，我常常有退心，哎，讲经干什么？哎，还得跑来跑去，还得多少翻一翻，啊，算了吧。见生人，生人的问题没有想到，不见法人没有想到，人是不生不灭的真法性。要知道世间一切事物不生不灭，从来没有出现这个事儿，也没有毁不毁灭这个事儿。什么叫隐不隐？根本就没有这个事，你也没有用得上隐不隐。这个道理要懂了可就不错了，这就叫空假中，这就叫佛说不为波罗蜜，即非波罗蜜，这就叫什么？是名不为波罗蜜，是名不为波罗蜜，掌握了佛说不为波罗蜜，即非波罗蜜，掌握这两个。生人、法人都是一片之见，都是层次很低，无生法人比较高级，这是解释的一种。也可以到字面，什么叫无生法人？无众生，无恶、无因、无众生、无寿者，你能引。那就好了，四相皆空，三心不住，没有所引的问题，没有能够被你引的人，也没有需要引这个问题的我法，我引众生受者都可能，这个才叫无生法呀。另外呢，一切事物万法本来不生不灭，你在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的境界中你去运作，那叫无生法印。这是一种。第二个大家要知道，这个因如波罗蜜还有一个三个解释，怎么呢？耐怨的害苦，忍耐的耐怨，我很埋怨你的怨，底下加个心字啊，怨耐怨害苦，暗受苦瘾，耐怨害瘾，暗受苦瘾，平安接受苦痛瘾，耐怨害瘾，暗受苦瘾。地察法隐，四地十二隐缘的地，严格来讲皇帝地，警察的察，地察法隐。那怨害隐是什么？是对因 世界来讲的，人类对你要陷害你，说你的坏话，破坏你，嫉妒你，障碍你，偷你抢你，这叫怨恨人。你能够受得了，这叫怨恨人。暗受苦也是对自然界来讲的，天灾这个地震啊，台风、旱灾、涝灾、风啊雨啊，风露雨霜雪冷夜寒暑，对这些的人受坦然处置了，这叫暗受苦也。第三，地察法印，你要体会无声法印的道理，你要明白我法二空的道理，用这种心理来处理这些怨恨、受苦、各种的处逆的问题，用这种心理，那就告，那叫地察法印，能够地察世间万事万物的真相。还是那个发现说，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灭，天下本无事，没有出现问题。你所看见生生灭灭一切的问题，那是梦中的事，那你是妄见的。那个什么，那个人家讲的，你妄心，那是严重之生，生命的生，讲的严重的严重之生，贪婪生的生的变化，严重之生，大千世界严重生，那不是真实的情况。你何必谈到隐不隐的问题，这是一种解释。另外还有一种解释，也叫生命人法隐不生法隐，因我未空之隐，我因众生这种思想未空的隐，这种隐呢叫生隐。高一点，因我已空了，这种隐呢就是我空了，隐空也叫生空，我空也叫生空，也叫隐空。隐空的另外就叫法空，我空法空，因空法空，身空法空都可以。一个我空有三种说法，我未空的因，勉强因，咬紧牙关因。我虽然已经空了，这种因，顶多算个我空因，或者我未空的因，这叫生因。法因呢，刚才叫我空因，第二个叫法空因，无生法因叫做空空因，法因是叫法空因。境界各种事物对这种观念看法感受没有空掉，可是还要隐，怀着这个问题一定解决了，一定知道如幻如化了，而能够隐受了，这也叫法空隐，这叫法隐。无生法隐，无众无恶无隐无众生，我法二空的境界都达到了，把空不空的问题也把它空掉了，这种能够隐，这种隐那就叫无生法印。另外还有三印的方法的怎么修，这个资料是五戒表解，五戒表解里头啊第十三页有的，这本书哪里是普里莲印寺禅云法师大专学生在集会有这个表解，生印法印无生法印，它的解释，生印又一个名字叫众生印，法印又一个名字叫苦恨印，无生法印又一个名字叫不叫地察法印，叫观察法印。什么叫生印呢？有两个解释，对于印的恭敬供养礼拜夸奖赞叹这种顺境，你能够受得了，不会高兴，因而不知着一阵风。爷爷讲一个故事，说是关公啊很喜欢戴高帽子，那种性情粗暴的你得顺着他来，人家就讲这将军呐、啊，你很喜欢你戴高帽。他说：“你说说，我从来不喜欢这一套。”后来另外来个潘大平，将军，你是不是讲？你从来不喜欢人戴高帽，你能受得了人家的夸奖啊？完了这么一说的，啊，我是很佩服，你说的对，我承认。他就很高兴了，很美了。另外那人讲了：“将军，你现在已经戴了这个帽子，他就没做到。”是与人的恭敬供养礼拜夸奖赞美这种顺境不动心，没有今沾沾自喜洋洋得意啊。大家有一个故事都知道，苏东坡和佛印是好朋友，苏东坡在长江北当这么个官，好像现在也是江南岸，就是现在的金山寺，就是江天寺靠南京很近，金山活佛那个金山寺， 这名叫蒋介石，这个佛印就在那里了，在那里住，常常跟一些知识分子有学问人来往，都是些进士了、秀才、举人了、读书人常常来往。来往呢，常常谈禅说法、问道的。佛印跟他好朋友也对他很不客气，数学士、大学士，数学士你哪样都好，你呀，受不了刺激，也受不了人家夸奖，喜欢戴高帽，什么都得顺着你，逆着你就受不了。他不服气，他说：“你看看我，上上下下跟我就没有问题。”他就回去了。回去以后啊，下了几个月的功夫，就写了一封信。树丛就是他要读书时候给他照他呀，言论啊，那种小孩子，照顾他的小孩子，就是老和尚带着小和尚，那叫侍子了。就把这封信拿去，你拿到金山寺给佛印看。他就写本写了四句话，在每天早晚课诵本的佛教寺庙有这四句话，那个书上有。起手皈依数，起手就是叩头，碎卷几种数的几，在这念起手脑的手，起手天中天，天中之天，圣中之圣，仙中之仙，那是形容佛，圣仙中之圣，起手天中天，摆好毫光照大千，八风吹不动，断作紫金莲。这是虽然夸奖说他夸奖自己，什么问题诽谤我也好，夸奖我，我根本就无所动于衷。就是利了、害了、毁了、誉了、顺了、逆了这一类的问题啊，不会叫我的心里头动摇波动，不会起波澜。这么四句话写得很气壮山河，好像口气很大。起手天中天，毫光照大千，八风吹不动。这个文作之今年，也有说断作之今年。四种逆境，四种顺境都无所谓。这个谁一看这口气不对，这还是很骄傲，傲气很未出。佛印就给他写个拿笔就给他写了四个字：放屁，放屁。接着来，撞到里边了。原封未动交给他写，那个谁死的小树头，你给你们大人当官叫大人，你给你们大人拿过去，我这是回他的信。树头哥一想，旁边还有很多的做这些文事别的官，所以再回给我回信了，你看看一定把我夸奖了，我现在修养不错，你看看，我不用看，你们先看，给这看，大家一看我就笑，一看这树头哥一把抓我一看，什么东西啊，放屁放屁混账，什么东西，马上气儿来了，马上带着树头走，带这群人就过江，坐那个小划船，这就过来了。一进门这就喊了，佛爷你什么东西，你这个兔头和兔驴，你这么一骂，说你看大学生你暂时雷同，我想讲一句话可以吗，你讲你说了八风吹不动，我这一屁都打过江了，你还八风吹不动？他就讲了。所以说，你看看这个人呐，很不容易啊，顺境也难，刮骨疗毒很难呐，顺境也难。我夸奖顺境，人而不知着，这叫生人，也叫众生人。于人之嗔恚、辱骂、杂害种种的逆境，人而不嗔不恼，不嗔恨不恼，这也叫生人，众生人。这一个眼里头包含这两样，我们恐怕一样做到很难。法人也叫苦恨人，怎么解释呢？与心法内在的心法，与非心法外在的环境。先说第一个，与心法忏悔，这分类了，忏悔了、忧愁了、悲哀了、郁闷等等的烦恼，因而不生，应该这。点亮别人，照亮别人。我说你这种眼少惨了。所以说与内心的这一切的问题，喜乐悲欢，喜怒悲欢，你能够坦然处之，无动于衷，这叫苦恨人，也叫法人。第二，与非心法外境，寒夜风雨饥渴衰老病死，人而不成。尤其死的时候，哎呀，这死生带不来，死带不去，无所谓嘛，人生百年作为历史，谁还不死？说的很好，要死了，完了。人家真有一个灵仙灵鬼告诉你，你过几天就要死了，完了。
这要死了，我的病，医生说不行了，医药多。平常都是英雄，这要死了就完了。另外的话呢，就是无声发音、观察发音。观察发音呢，地观、地察、观察、透视、思维思考，怎么呢？观照一切法，事出世间一切事事物物，缘生性空，都是因缘所生，不是实性，没有实际性。安住于无声法里，专注不动，心应无所住，住那无所住上。这个经上也有，要有所住则为非住，要心有住则为非住，那就非住了。住无所住处，不能住无所住，那才叫正住。这叫无声法音。第一个声音它叫观音而言，第二个法音观法而言，第三观空而言。因为它无声法理就是空。另外啊，也就是刚才讲的叫修三音法，三种音得用这种心理和去运作，你才能够达到三音的境界，一路不容易。另外还有修善思法，思维的思，修善思法实际也是三种音，一个圣元词，一个法元词，一个贵元词。我们料去不谈，现在咱往下边讲这个音。音声呢有六种含义。第一个力音，用力量的力。什么叫力音呢？不忘嗔恨的嗔，没有忘，恨恨是恨，但是不报也，但是我不会回报，我不会报仇，不忘仇恩怨分明，但是没有一种报复的心，这叫力音。第二妄音，雅量永无，处如如无也。雅量宽乎大量，温雅雅度量量，能够容音纳物，由对你羞辱残害的事情处在那种环境，好像没有一回事一样。第三凡音，凡夫无常的凡，凡求助己就是凡己自责，不由人也，凡身自问，归罪自己，不怨由别人。哎，还是我不好，我也好了，人家不会对这的。后来今天他不好，大概我先生对不起他，欠他。这凡求诸己，凡己自责，责备自己，不怨人也，不由人也。第四，观音，观音不是观，外露，外边六路就是眼耳鼻的身意。内身，皆杂如梦也，完全要了解，如梦如幻，没有个真实，梦幻泡影。一般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要有知道这种情况，三心不住，四相皆空的，你这样而言就能引了。第五种引叫喜引，欢喜的引，喜其能成我之引力也，很欢喜他，其他的其，喜其能成就我，喜其能成我之引力也。因为有别人设计你，打击你，残害你，对你不好，你才能够借着机会，你才有锻炼的机会。得有场地练武，练功得有场地，他有场地，他拿他对你的不好的刺激当一个场地来看，磨练你的良师善友。你要欢喜心，不但不怨恨，这叫喜引。最后慈悲的慈引，怜彼，彼此的彼，怜悯的怜，怜彼加辱者，加害于我的人，于此怜彼加辱者，于此而发愿度之也。而且他对我不好，隔力王隔解身体，引辱现人，就是人一刀一刀隔他，他可怜他，好于此，他这么样的害我，他会下来下地，我一定成佛时我要现度他。这就叫慈悲的慈，慈引。这个引辱不容易，引辱两个字就解释到这里，不要再多讲了。另外啊，大家看看这个经文，因如波罗蜜，如来说非因如波罗蜜，是名因如波罗蜜。因如波罗蜜怎么样下手？这个方法应该观察，当观我空，我相既然亡了，死亡的亡啊，既然空了，消灭了，因相也就没有了， 我看你是因，他是他，你我你他，我要没有了，跟我对立的因也没有了。因为有我才有法，要没有我，谁去观察那法？谁去分别的法？谁去制造的法？我也是万法之中一法呀。所以说，要打算因如不得密，要知道要观察我空，把自己身心的观察空了。当然了，进一步的也就把因也空了，我的因都不可得了，众生也就不存在了。我是众生一分子，每个我都空了，也就是我的对象每个因也都空了。杨丽玉，我说他是因，我是对方，他是我的对象，我是他的对方，我是他的眼睛的那个人。他说我叫彼，他是此，我说他是彼，我是彼此。他的我空了，我的我空了，我要空了，人也空了，很多的我，很多的人，那就是那叫众生，众生也就空了。众生没有了，那个受者相当然也空，受者相安在众生身上，有众生才有受者的问题才出现，有空间的事物才有这个事，它的寿命长短才有它的啊，不但人有寿命，坐着这个灯能用多久，它也叫寿命，受者相。总而言之，空间的万法万有众生相，无始无终的时间，宇宙间的川流不息的时间，受者相。因为我认为，既然知道我空法空，我空了，没有一个被害的我了，对象人空了，众生空了，所以有人来杀我，得有个人相，好几个人得有个众生相，我人都空了，哪有那个人呢？哪有那个对象来杀我？我都没有了，你杀谁呀？所以说，有一个老和尚教导他的信徒，完了，你们夸奖夸奖夸你大气，说你们大家夸奖我的优点，尽量讲，是吧？我让他讲一大气。他就问师傅你有什么感受？他就讲了，谁是你师傅？他说你，我是谁？连我都没有了，还有谁在这欢喜不欢喜？他就叫人家在骂，在里面骂，人家在问他，谁挨骂？师傅挨骂，师傅是谁？他是一种比方，他到了那儿的境界，我是不知道。他是教导别人一种手法，我却不存呐，我却非有啊，我却不在。更有谁在这受逆境、受引辱？我与众生受者都没有，这个引不引辱、害不害人、被不被害的问题，从哪里产生？所以杀人得有一个被杀，得有一个杀人，才有杀人这个问题出来。被杀人没有，那么要杀人到哪去了？杀谁？杀人的也没有了，被杀的也没有了，杀不杀人的问题，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。引不引受，那也更不要谈。所以引辱不得密，所以如来说非也得。第二，四明引辱不得密啊。第一个，引辱不得密懂了，如来说非也得也懂了。要知道这个辱可以引。你还没有立相，没有立因相、果相、法相，因如是个法，是个问题，是个事相，是个事物，仍然属于法相啊。我相破了，还有法相存在啊。所以因我虚空，还有因不因如的问题，法相还存在。没有我，我本来我谁去受如？这我可。有没虽然没有我，我没受辱，可是还有没受辱受不受辱的问题，法还没空。讲因如不论之法也浅，也把它浅出，把这个问题也把它浅法出去，消灭了。既不着因如之相，自不成生死之因。因为要是有因如，就是我被辱被害，有因害我，有问题。有我有因有问题存在，这个问题，这个因和我和这个问题，将来就是一个种子，就是未来接受下一生的生命的种子。还有我因，还有问题。假设我无因无问题，我法二空了，没有以后接受生命再出现这个六道轮回的一个种子，一个动力没有了， 四品官员不如你，虽然不着相，刚才说你不如你，肯定如来说非非不如你，保定四品官员不如你，空有何以，非空非有，已有一空，虽然不着相，但是要知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影如电，最后人要知道应作如是观，他不是说绝对的我们想象那个断灭的没有，他还有梦幻泡影露电，还有六个东西，虽然有而不实，到那时候会讲梦不真，电不久啊，这个他有六种这个解释，譬喻的喻叫六喻，他还有这种名词，还在那，还有大千世界眼中生，还有百代流光梦一场，还有一个梦。所以说这种境界如幻如化，非空非有啊，绝对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个空，完了那不是修道，掉在一个深渊里头，禅宗叫做黑窟窿，这个在教学上讲呢叫做恶取孔，取的取，或者趣味的趣，恶取孔，恶取孔，顽孔，断灭孔，这四个名词到那里头也有一种定力，也有一种效果，会堕落一种铁叫无想铁，好像有500大劫的寿命，完了以后从那定力一消失了，又得堕落三途，又得轮回生死，完不了。引入这一个问题，假如就四谛，严格法就四谛，严格世界的事，严格法叫皇帝帝，就世俗帝来这个理论来解释，可以说叫做苦啊，勉强这么受啊，你就将来就等于蛇身一样，就造成一个苦果。第二，你要约束的约，第一一体，第一第二是第一，仁义道德利，重义千秋利，第一义地来看来的话，虽然辛苦哈，而因如非因如，远离分别的信念，则与佛也相应。所以故事所以知道，应该了解什么？佛也度舍其余的般若蜜，其余的度配合佛也法门，你才能够因如般若蜜，你才能达到最高境界。你要不固然因如般若蜜配合别的，可是刚才说配合什么了？可没说配合般若，般若也配合他，般若的实际也要什么啊？你要没有千锤百炼的忍耐用功的功夫，没有这个耐力，这也叫引路啊，引渡，你也没有办法达到实相般若的境界，般若也不能现前，也不能出现在你的心目中。也不会展现出来，换句话也不会挖掘出来啊。可是你一路般若蜜，你也要配合般若的妙智妙慧，你这个一路般若蜜才能出三界了生死，还是三个合一，一路般若蜜即非般若蜜，即非一路般若蜜，四名般若蜜，四名一路般若蜜，空家中一手掌握。你要真因为有如可得，可由我来受如，由对方来辱我，由这个受不受辱的问题需要我引辱，再落到有边，即非般若波罗蜜，你落在空边，是名般若波罗蜜，非空非有，即空即有，矛盾律，这个是同一律，这个算是一心三观那种境界。因如呢，你要能够达到般若波罗蜜，就是第一般若蜜，第一般若波罗蜜就是般若波罗蜜啊，你才能够进入离念我的境地，不然的话老师讲你还受不了，这是解决自己还没有办法。大家再看因如般若蜜得到什么程度，得有什么情况才能够说出因如般若蜜啊，看见文须菩提因如般若蜜，如来说非也不必，四名也一律不能比，这大概的解释。何以故？这下边释迦牟尼佛给须菩提和大众就解释了。须菩提啊，举个例子吧，如我昔为割力王，
比方说就像释迦牟尼佛我师父我久远劫前遇见一个人，遇见一个国王叫格离王，格离王是个国王，有一天呢心血来潮了，兴致勃勃的打鼓佩剑，骑着马，带着一些官卫士，带着宫娥才女，就到郊游去了，再到山里去打猎。打猎呢野餐吃完了，大家自由活动，在树下这么一下就睡着了。睡着那个宫娥才女啊，从来都在这卷在那个皇宫里头，好一下子得到这个郊游了，就大说啊，大家这里摘个花，这里吐蝴蝶，东跑西跑一群，一跑跑到山后边一棵大树，大树底下坐一个人，修道人，哦，头发跟胡子都戳着到地了，不知道活了多少年岁，如如不动，眼睛闭着，大家就过去了，一看道貌岸然的，就吸引去了，就跪到地下就请法，他就给他讲了，大概人间一切苦空无常无我，就在这讲起来。一讲还没讲完，这个格离王啊就睡醒了，一看身边这些男的女都没有了，看那卫士还不敢离开，还在那放哨，还在那巡逻呢。一看女人家怎么样，这些人到哪去，站着就走到高处一看，在山背面围绕这么一个人，浑身都是灰土，一看是个修道人，他也不信邪，就跑过去了。一看这些人呢、啊、恭恭敬敬对着他，好像用邪法把他吸引住一样，他就很生气，他就喊他，你是干什么在这？这个修道人讲，我是修道。你修什么道？我修淫奴之道。修淫奴道是干什么？他说一切什么的顺逆之境我都能够承受。他很生气，又是嫉妒那些宫女什么，大家虽然很好，有点怕他，是不是出自于内心敬爱他，那就不知道了。可是对这个人手无寸铁，一个修道的人，可是发自内心从心里的敬重，他有点嫉妒心，又怕他这个邪教，所以他又是把剑就拿出来，你既然能够修淫辱，一切你都能够承受，好，一下子一刀一宝剑把他砍掉了。你看他如如不动，那鲜血直流，把这边也砍掉了，就问他你痛不痛，他说我不痛。不饿谁痛，那个可不是我们也你砍吧，我饿你剁我这个，我说我饿谁痛，我一看就是羊的嘴了，你看这个假的，人家那个如如不动啊，一百你谁也撞不上来，关公到那也没办法。然后把那两个嘴都砍去了，你痛不痛？不痛。为什么不痛？我饿，没有我谁痛，他还怎么讲，哦，我不相信。完他说假死我要是心里要痛，有点不高兴，在家里叫我伸手一触，永远就这个样子下去好了。假使我说的话诚实，我是无动于衷，无动于衷，对你还毫无含怨。最好啊，释放神灵，让我身体恢复原状，给我做个见证，我也不是贪生怕死。说完这个话，身体都恢复原状。据说那时候就飞沙走石了，护法的十一仙们就愤怒了，你看这个东西太什么，飞沙走石啊，就打那个用石头打那什么那国王，国王就怕，哎呀大仙你得救一把，这个神仙这个修道者呵呵的啊，讲这个过往神灵呢为了我而来，请大家息怒，我还没生气，大家不要为了我伤害他，马上风平浪静了。完了大家大王讲这些道理，讲完了以后他说，我不但不恨你，我要成佛的时候，将来我第一个就要先渡你，我先解除你的生死轮回的痛苦。当然了，大王很受他的感召。他为什么能达到这个境界？他自己就讲了，我自己讲，格离王是谁？等于这个讲，这个仙人，修道人就是他，节节枝节，一块一块是在那割呀，一个手脚什么一个一个在那割。他为什么能够不生气？为什么也没有痛苦？因为我恶相，我淫相，我众生相，我受持相，四相皆空的，没有能害我的格离王，也没有被害我的释迦牟尼佛的前身， 也没有无所谓什么叫害，实际上什么叫害人，什么叫杀人，什么叫不杀，万法皆空，一尘不染，一念不生，一法不立。所以他能够做一路线，他能够这样又念过去于五百世，这个怎么讲，不但那一生啊，一生一生的五百生以来，生生死死我都做引路线的，我完全与人所是，在那么多的一生一生之中，我都因为我达到了无恶相、无因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，所以我才能够修成了引路波罗蜜。拿这个一比方不要紧的，佛就一转事故，因为这种原因，所以啊，须菩提，我告诉你们大家，以菩萨法门要行六度万行，应该离一切相去发最高无上正等正觉之心。当然了，你也不应该住色声相为出法生心，也不应该住恶因众生一切一切法相非法相来生心，也不应该住色声相为出法布施，也不应该住声相为出法修禅，也不应该住色声相未出法境界，也不应该住色声相未出法因缘。你应该怎么样？应生无所住心，应该生心，可是要无所住。应该无所住，就换句话说，应该无所住而生其心。还是那句话，不过说法变过来，应生无所住心。这个你先把这隔离王讲一讲。隔离王啊，有三种翻译。南北朝有个陈国，宋齐梁陈居江国，北魏北周北齐，北魏周齐居幽州。陈国有个真谛大师，后来在唐朝他还在世，四大翻译家之一。他翻译着贾陵贾王，贾陵嫔妾，中山陵啊，国父那个中山陵的陵，释迦牟尼佛的贾，贾陵贾王。他没翻译隔离王。唐朝玄奘大师翻译什么接力王，他不是隔离王。还有一种翻译叫恶王，善恶的恶，恶王到底是哪个队我们也不知道，反正有这三种翻译，大家出口就算了啊。邀请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大师就是翻译的隔离王。要是翻译那个道理啊，这都是声音音译，隔离隔离啊。听说嘛，就这个国王就叫隔离啊。有人这么说，有人说不对，隔离接力隔离贾林贾这个音可就差了，那两个差不多差。意译到含义来翻译，它叫极南极北极极最恶的恶，极恶王。所以这个贾林贾接力隔离是极恶。应该摆成饥饿的道理。他是谁呀、啊、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徒弟教成儒的前身。教成儒啊，在多少大劫以前，没见释迦牟尼佛以前，他曾经当过这个国王，节节之节把这银烛献银砍的支离破碎，就是他动宝剑的。另外你在哪里看见摩诃般涅槃经、大涅槃经里有都记这话，我念，我就是回想，我念王喜生南天诸国，南印度国。南印度国什么国家呢？富丹罗城，那个富贵的富，丹树双树的双，也有姓善的，想法传善修心，罗城少北吧，善修心的善，也念禅禅云叶顿陶，生在南天诸国。不善多生是不难多生，我们搞不清啊。波罗蜜家有一个大长者叫波罗蜜，生在他家里。世事有王，那个时候才遇见一个国王，其性暴恶，这大涅槃经的见证。各地王就是这个样子。实际上牟尼佛的这个讲经的大法师，有的人讲到这里，我的故事给大家讲了，就增加一个故事。这个什么故事呢？贾丹元。我和贾丹元，贾丹元议论第一，跟人家辩论口才特别好，富罗罗说法第一，他辩论的很厉害。他有一个徒弟呢叫刘转王，刘转王前生好多劫以前了， 加大研究出个家，在个大庙是个一般的和尚，很平凡的一个和尚。现在后来他不同了，成了大罗汉了，相貌端正，五官端正清秀，您见见这个刘长老，加大研究貌很美，相貌就很美，他相貌也很美。这次跟加大研有缘了，今生又遇见加大研了，就度他这个出家。出家他相貌长得漂亮，常常到那个时候国王大臣都对出家很尊重，常常到皇宫里走动，走来走去啊，也不拿宫女啊，就怀了孕了，就硬说是他，把他就误会了，把他就冤枉了。皇帝这一下子这气儿就来了，再高兴吧也不高兴啊。那个好像那个辩机大师，你学问再好，智慧再好，相貌好，皇宫出来进内宫可以去，皇帝还是跟公主两个侍从啊，所以就下命腰斩。他这个也就被打了，打的呀浑身那简直不得了，痛苦的很。回来回来这一口气感觉很冤枉，要报仇，我还要还俗，还俗当国王，当国王训兵，训练兵队，再借邻国的兵报仇，要把他消灭。贾大元知道了，他跟他师父告假要走，贾大元也不勉强，说这样今天天都晚了，你注意好了，明天就好了。他说那个也好，注意注意就做梦，一个梦好像几十年，他就忘记了今天是出家，就像真的一样，他就回去，回去就练兵，兵强将广，就发兵就打，想不到也打败，打败了就被俘，被人抓到，抓到了这时候就要示众，砍头示众，阴山也海洋也要，就把他绑了五绑大绑。这个时候他一看知道阿罗汉，知道他是不是有神通啊，师父啊赶快救我，赶快喊他，梦中一喊就醒了。哎呀，他一想真的假的，还是一会儿梦也是真，真也梦，真真假假假真。第二一点，万一我打败了落到这个阴头落地，这又何必。完了就他师父问他，时间不早了，你不要